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们这一个系列哈，这个季度都在讲尼希米记啊，尼希米记。那上一周呢，我们是说到尼希米呢，他是一个波斯王的一个酒政，对不对？他得到王的支持呢，就来到的耶路撒冷哈，重建这个城墙。那他也很成功的呢，号召了许多的百姓哈，犹大百姓一起起来来建造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哈。那我们今天就来到这个第三章，第三章我们要看很重要，尼希米呢他是怎么样安排这个城墙重建的工作哈，犹大人是如何开始来做这个工程的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先事先读这个第三章，如果没有的话，你光看刚刚的我们读的那些经文，你的感觉是什么？那只是那一章里面的几节而已哦，总共有那么多节，对不对？都是这些人名地名，对不对？所以当你在读这第三章的时候，你都被吓到了，说圣经里面记载这么多，到底有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呢？啊，这一章到底有没有很重要啊？还是说我们读经的时候到这一章我们就可以跳过去了，不管它了呢？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主日信息呢，啊，就是要从这个看似哈好像杂乱无章的这个经文里面呢，去抽丝剥茧啊，来总结出五个重点来哈，五个重点，就是这五个重点。求神带领我们哈，能够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能够认识到神的一个心意哈。因为这五个重点，无论是从这个教会的建造，还是从个人的服事，从这两个角度来讲，从教会的服事的安排也好，或者是从我们个人的服事来讲也好，都非常有切身关切的。求主带领我们，可以从这一章内容里面呢，刚开始读的时候真是索然无趣啊，感觉是那种感觉嘛，虽然我们还是很敬畏神，盼望我们能够从这种索然无趣的这种感觉里面呢，改变到一种兴趣盎然，觉得这一章实在里面有很多东西，还是神把它放在那边呢，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哈。所以问一下大家，大家期不期待？大家期不期待？啊，要期待哈，有这个期待以后，我们有期待、有兴趣，我们才能够从这个经文里面得到啊神的帮助哈。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就是以身作则，好，以身作则。我们来看这第一节，第三章的这第一节，这里他说，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我记不起来这个名字，还有他的一些众弟兄众祭司们都起来建造羊门，分别为圣，大概是这样。我们知道旧约里面，在旧约里面呢，当百姓在这旷野当中行走的时候，是由祭司抬着约柜，我们在这个百姓行走几十万人这样在旷野当中行走的时候，谁走在最前面呢？就是祭司，祭司抬着约柜，然后等到他们来到这个到了这个约旦河旁的时候，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呢，也是这个祭司抬着这个约柜呢走在百姓的前面，然后呢是祭司先他的脚踏入到河流里面去，走在百姓前面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切都是祭司走在最前面，因为祭司是带领百姓来敬拜神的。所以在建造耶路撒冷城墙这件事情上，祭司呢又再度的成为一个带头羊，在前面来带头的。所以第一节一开始就提到大祭司和他的那一群人里面呢，他们负责羊门的工作，羊门的工作哈。那羊门呢是当时耶路撒冷城墙十个城墙当中一个，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哈。那这里呢第一节你可以看到一开始就讲到大祭司和他的弟兄们，这个也并不是说他们是首先去工作的，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你待会我们会做更多解释哈。事实上是一起，是所有人一起工作的哈。所以尼希米在这第一节呢一开始提到大祭司，他真正原因是什么？真正原因是因为尼希米想要强调一件事情，是属灵的领袖大 祭司、属灵的领袖呢，也一起参与了这个建造的工程。所以一方面呢，你就可以从这边体现出来说，这建造圣殿的工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只有百姓参与，还有利未人，还有祭司、大祭司是一起投入的，这是一开始让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这在教会建造上，尤其是怎么样，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事情。教会的带领人，教会带领人，不管是哪一个事工的带领人，或者说像我们教会有好多事工，待会我们会来看，好多的事工呢都有带领人，还有呢我们的小组，对不对？周五小组小组长，有很多的，我们都可以称这些人为我们的教会的领袖了，他们在各个事工里面是一个领袖。他们工作有没有果效？他们做的事情有没有果效？能不能带人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呢？就在于看他们能不能亲手做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耶路撒冷城墙一开始建造的时候，首先就要提到大祭司。所以一个真正服事主的人，真正做个属灵领袖的，他不是去指挥别人去做事情，他乃是怎么样，要身先士卒，做群羊的榜样，做群羊榜样。所以每一个侍奉岗位，我刚刚说的小组长也好，或者我们各个事工，很多事工的这些带领人也好，他必须要有一个仆人领袖的这样一个心，要有这样一个生命。他虽然是一个领袖，是一个 leader， 但是他也是一个仆人，是一个 servant， 是一个 servant， 所以他应该是一个仆人领袖 servant leader， 这是在教会里面才会有的，在外面的世界不是不强调这个东西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强调的是 servant leader， 是仆人领袖，所以他真正的工作是服侍教会，服侍羊群的，服侍所有弟兄姊妹的。他不是在那里发号施令，指挥弟兄姊妹去做事的，不是这样。那主耶稣自己就做了最好的榜样哦。他说他来，他不是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对不对？所以连主耶稣他自己都这样子来服侍别人的话，那么我们在教会这些那么多的属灵领袖和 leaders， 那么我们不是也应该学习耶稣的榜样吗？所以在整个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个建造的工作上面，我们一开始就要了解到，人是不分百姓或者是祭司还是利未人，甚至这个大祭司都一同去参与了这方面的工作，一起参与这个建造的工作。就像我们教会一样，每一个 leader 都亲手要做工的，就可以带领其他人呢怎么样一起投入这个工作当中。所以我们是怎么样带领别人的呢？我们是以生命来去影响别人的生命，生命影响生命，是这样的一个服事。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必须要有一个仆人的品格，当我们有这种仆人的品格了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带动别人也能够成为一个又一个的品这个仆人。教会有越多的仆人心肠的弟兄姊妹能够兴起来的时候，这教会服事起来呢，整个教会就能够兴旺，就能兴旺，人人都是带着一颗心，我要去服侍别人的心。包括大祭司，他在这个建造耶路撒冷城墙这件事情上，他也要把他自己摆上他的那一份。好，这是第一点。好，我们来看第二点，依序分工。好，依序分工，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就发现一个词是不断重复出现的。刚刚瑞斌在带领我们读那些经文的时候，虽然很短，只是很短的几节圣经而已，有一个词一直出现，你们有没有印象？刚刚有没有记得啊？建造修造，这个是一个，对，还有一个呢，记得吗？其次，有没有？其次是谁？其次是谁？其次是谁？有没有？在这里面，我们其实在读第三章里面，它总共出现了30多次的其次，也就是说平均大概一节就有一个其次。好，其次你可以看到，比如说这边随便讲一个，第二节和第四节是不是其次？其次，其次几个其次啊？5个了，光2节就5个了。所以这整个 第三章里面有三十几次的其次，这么多的其次，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它意思。这个其次是时间上的其次还是空间上的其次呢？如果我们摊开整个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个地图来一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了哈。这里的其次，我们看到尼希米的安排，这里的其次是指空间上的一个其次。空间上的其次有点像什么？瑞宾啊，瑞宾的其次是谁？是光耀啊。光耀的其次是谁？春虎啊。春虎的其次是谁呢？运财啊。这样再其次，再其次，一直下去，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时间上的，是空间上的一个其次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个地图，耶路撒冷城墙地图，你可以看到尼希米是怎么安排的哈。这是 biblepoint.net 哦，它有这个 PowerPoint 分享给大家的哈，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的哈。你可以看到，这是耶路撒冷城啊，这个是旧城啊，不是现在那个新城，很小，非常非常小。中间呢就有个神殿啊。然后四围呢，都有一些城墙，对不对？中间就是圣殿，最北边这个就是阳门。刚刚说大祭司就是从这阳门开始建造的哈。然后他的其次是什么？当他在讲其次是什么意思？其次，他提到了这个楼，你看这个城门的旁边有一个楼哈。再其次又是另外一个楼，再其次呢是鱼门。好，我们慢慢看啊，古门下面呢，这叫什么？宽墙啊，有一段宽墙需要修建的啊。然后有个楼啊，又有另外一个楼在这边。再往下，其次古门啊，古门再往下呢，还有个粪场门啊，粪场门我们印象是很深刻，粪场门，因为那是不是很干净的地方，所以大家都。应该读经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哈，然后再往下呢，就是特别提到这边呢是被拆毁的很厉害的一段墙，要加强补墙的地方哈。然后这边有个全门啊，全门这边有一些台阶啊，有一些这些其他的这些东西哈。然后再下来是水门，水门之后呢，这边又有一堆哈，他讲到提到好多好多这些地名了哈。所以如果没有这张地图的话，我们去读那经文实在是很容易就 get lost 的啊，就不知道在哪里了啊。然后再往上去又有个城楼，还有个大楼啊。俄培勒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啊，再上去是马门，再上去是东门啊，最后是这个哈米佛甲门啊。所以你看到没有，这其次是指的是什么？是个时间上其次还是空间上其次呢？是一个空间上一个其次。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顺序是什么顺序？是一个逆时钟的顺序，对不对？好，所以尼希米在提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不是指时间上面谁先做谁后做，不是，是照着这个他非常有次序的哈，照着这个顺时钟方向把这些地点都讲了一遍。而且在这些地点当中是以什么为单位的呢？主要单位的呢？是以城门为单位。好，城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城门是往往就是一个城墙里面最脆弱的地方。好，所以敌人很容易从那边攻进去的。所以总共有几个城门呢？总共有十个城门。好，如果你真正去数一下，好，这个数一下就是有十个城门。好，所以尼希米把这整个建造工作呢划分为一个又一个小小的一些工作项目，英文叫 project， 一个一个小的这个 project， 大概有40多个这样一个项目，工作项目。然后呢，这些十个工作项，这个四十个工作项目是以这十个城门为单位，主要单位联系在一起的，从阳门开始，然后逆时钟绕一圈回到阳门。中间不能有哪一个地方漏掉了，每一个地方都非常重要。然后呢，尼希米再把这个百姓，在这个把犹大百姓分成一个一个的工作小组，每一个工作小组都有带领人。所以你刚刚是不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读到好多人名，对不对？在第三章这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些人名，是各个工作小组的带领人。 带头人，是实际，但是实际参与这建造人人数呢，是要远远的超过我们第三章这里面所列的这些人民。因为这些人民，第三章里面的这些人民只是讲到那些带头人，所以尼希米是说水门，比如这样讲，水门的带头人是谁，但他底下还有一群人在跟他一起工作。所以最后呢，就是依序怎么样分工，依序分工，按着这个城门的这个次序，地理次序，一个工作小组呢就对应一个工作项目，每一个工作项目呢都做合理的足够安排，合理足够人数在那边工作。这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井然有序的一个安排，没有什么重叠混乱的，中间没有什么重叠的地方，混乱的地方，大家都怎么样，责任分明，然后权责非常的清楚，范围也都很清楚，你自己要负责哪一区很知道，你不会跨到别人那一区去做事的。所以我就给这个安排，尼希米在安排一个名字叫做依序分工，也就是按照次序，然后把工作分配给不同的人，分配给不同人。好，这边我们稍微停一下，想一下，大家要开脑洞了，开个脑洞，这个安排最大的挑战在哪里？大家有没有看出来？这样安排最大的挑战在哪里我们当中有做 managers， 对不对？有做这个管理者的，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会有什么感觉？最大的挑战在哪里？首先，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哈，这是背景，就是尼希米他是有时间上的限制的，他有时间上限制的，他必须在仇敌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仇敌还来不及反应过来的时候呢，要迅速的完工。所谓兵贵神速，他虽然是在建造城墙，其实他也是在打仗的，你往后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尼希米在做这安排的时候，他是有时间上的限制的。好，这就是为什么在上一章里面我们特别提到说，他一到的时候花了三个晚上，没有什么停留，马上工作，只有三个晚上他就把所有城墙勘察了。好，为什么？因为他有时间上的限制，他要在敌人能够反应过来之前，要赶紧的开始做好这件事情，最后完工，让敌人能够措手不敌，措手不及。所以这个时间上的一个限制就带来一个很大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可能没有看，没有多想的。那就是说，尼希米才刚刚来到一个他自己人生地不熟的一个地方，对不对？犹大这块地方的这个耶路撒冷，他才刚刚来到这个地方，他并不清楚这边的人，他不知道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他个性怎么样，他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他不清楚的。所以尼希米在最后呢，他必须在这个很大的一个时间限制之下呢，他就怎么样，就果断的做出了这个人事安排来。而且呢，后来你可以看到说他的果效还非常好，城墙也是很快速的，52天之内就完全建造完成了，非常的神速。他就是找到对的人去做对的事情，这是容易的事情吗？如果我们当中有在做管理工作的，你特别知道这个安排讲起来是容易，但你要找到对的人做对的事情，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尼希米当初他只有几天的时间要必须做出这些判断来，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呢？一切背后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神施恩的手来一直在帮助尼希米，神施恩的手一直在帮助尼希米，这是尼希米自己说的，自己见证的。他知道他所做的，从波斯城那边开始，波斯的那个苏珊城开始，一路都是一些不可能的任务，他一个又一个的完成了。这是神施恩的手一直在帮助着他。所以我们知道尼希米呢，他是舍弃了他宫中的生活，然后来到这个破败的一个耶路撒冷城，来到这个城里面，一个愿意为主摆上牺牲自己的人呢，神就可以使用了，神就可以拿起来使用。我们就看到神施恩的手来帮助他，赐给他智慧，赐给他亨通的道路，使他能够完成这个非凡的工作。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愿意来被主使用吗？大家愿不愿意？愿不愿意被主使用，而且是大大使用呢？这叫看，当我们越多的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就越多的能够看到神会使用我们的。尼西米是这样的人，他放弃了宫中的这个富丽富贵的一个生活，来到这个非常贫困的败落的这个一个耶路撒冷城，神就在那边大大使用他，大大使用他。好，我们来看第三点，忍耐等候。忍耐等候，这是第三件事情。我们来看这第三章的第五节，第五节，其次是提哥雅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第五节这边我们要来看一个突发状况，所以尼西米安排这些工作并不是都很顺利的，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非常顺利的。有些贵胄呢，这边说的他们不愿意参与建造神的工作。我们知道尼西米在这个之前的两三个月，他那个时候还在波斯城，在波斯的这个一个首府，他有四个首府，其中一个首府在苏珊城，他还在那边两三个月之前。那里有多远呢？在波斯就是今天伊朗的境内了，距离这个耶路撒冷有1000英里那么多，那么远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的尼西米对这个耶路撒冷的情况是并不了解，特别是怎么样，我刚才很强调的，尼西米对这边的人是不了解的，他不知道这些哪些人可以做哪些事情，他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他一定知道说这个重建工作困难很多，但是至于困难细节到哪里呢，到底哪些困难，实际的困难呢，他必须怎么样亲自来到这块地方跟这里的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才能够慢慢体会到，慢慢观察到的。好，我们上个主日呢，第二章我们说过一件事情，就尼西米在当时呢有两个人心的战场，人心的战场，他需要去克服这些困难的，一个是在波斯王的心里面，那是一个战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的这些犹大百姓心里面，那是另外一个战场，那是另外一个战场。他当时他就克服了波斯王那心里面那个障碍，这是神帮助他的，结果呢王就支持他，然后他就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呢，在上一章的后半段呢，讲到说他面临的是第二个人心的战场，是什么呢？就是他要怎么样去鼓舞那些百姓们，因为他们心里面已经非常的失望灰心，都已经不觉得说还有什么前途了，那尼西米到那边要去克服这些百姓的心理障碍，要鼓励他们怎么样，要有信心，要有负担，一起站起来，重新的站立来建造这个神的国度。这是尼西米所遇到的第二个人性的战场。那在上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百姓呢对这个尼西米的这个呼应呢，非常有一个正面的回应，所以尼西米的确也鼓励了许多的人，非常非常多人呢起来来响应他的号召。但是呢还是有例外的，还是有例外的，这些贵胄就是一个例子，这些贵胄他们消极怠工，不愿意加入这个侍奉的团队里面去。那贵胄是什么意思啊？贵胄的英文就是 nobles， nobles， 所以简单的说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些怎么样，有权有势有名望有地位的这些人，这些贵胄很简单。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贵胄呢都出了问题都不愿意来帮忙，这里面特别讲到的是说在这个提哥雅这里面的贵胄。提哥雅是什么呢？提哥雅是一个地名而已，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在耶路撒冷以南有一段距离的一块地方，有一块地方的那边的犹大人。我们知道参加这次重建工作的人呢，有些人是住在耶路撒冷以内的， 耶路撒冷城以内的，有些是住在耶路撒冷城以外的。事实上，当时大部分人更多喜欢住在城内还是城外呢？住在城外啊，因为在城内的话，常常会被人家攻击嘛，哈，很多人都住在城外。我们往后看的时候，将来哈，在几个主日以后就会讲到这个哈。尼希米说，这些贵胄呢，啊，就是在耶路撒冷城以南的一段距离的一个城市哈，那边的贵胄呢，不用肩来担他们主的工作，啊，你知道肩膀是用来什么？用来做什么？担扁担的，对不对？担扁担了，通常一个扁担啊，中间挂一个很重的东西，两个人在那里担扁担，对不对？你的肩膀，我的肩膀，我们一起合作把这个扁担给担起来啊。现在这些贵胄呢，不用他们肩膀来去担主的工作，这个怎么办？尼希米碰到这个问题了啊。我们可以看到第三章讲到这第五节这里呢，尼希米怎么样？他只是一笔带过去而已。他只是一笔带过去，因为尼希米当前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专心带领那些愿意摆上的那些人，要带领他们不断的往前走，看到方向，看到希望，好，鼓励他们，好，能够坚固他们的手。他只是希望哈，对于这些贵胄来讲，他只是希望说，将来或许他们能够跟上来，能够跟上来。这是尼希米唯一能够做的，顶多就是在祷告当中为他们祷告而已。好，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所有的教会领袖哈，包括我们的小组长，包括我们的各个事工的这些负责人，我们都一样，都是需要学习这个功课的。就是刚刚所说的，怎么样？要忍耐等候，需要忍耐等候的哈，要等待那些不愿意加入的那些人呢？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跟上来，大家一起怎么样结伴同行，哦，结伴同行。所以任何的团契的建造，哦，以前过去我们和国青进园，我们那时候是在一个青年团契里面，那也是等候好多年的时间。刚开始真是纹风不动的，那些年轻人偶尔来偶尔不来，哦，也没有大家很有热心在服侍。可是等到第一个开始有人又热心了，第二个人有热心的，慢慢的怎么样，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开始跟上来，这个时候就像一团火一样就烧起来了。所以任何工作，任何的团契的建造，教会的建造，小组的建造，事工的建造，一定缺不了这个忍耐等候的。好，再来看下一个哈，就是异中求同，这个下一个重点了哈。我们从这第三章里面还看到什么呢？看到说尼希米在建造城墙的事情上面，他是推动了整个的犹太社区的人一起来参与的，这些来参与的这些工作者呢，来自各地，犹大的各地，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城墙里面，包括很多的地方，有城内的，有城外的，而且他们的职业呢也是五花八门，有很多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各色各样的这些犹大人都参与在其中啊。你可以看到这，我们来看两张这个投影片啊。你看第八节，他讲到其实是什么？是做香的。做香是什么呢？就是香料啊，做香料的人，这是一种工作。我相信做香料在那个时候是算 high end 还 low end。可能是 high end 的，是比较高级的工作了，因为那个要能够做出香料来不容易。有些人做香料的，有些人是做这城市的管理者，管理者，这个第九节，对不对？第十二节非常特别，他说这个人的儿女们也修造了。通常你知道在这些旧约的这些记载当中，女人是不算数的，对不对？很多都不被count在里面，不算在内的。这里面特别提到女儿们，所以可见建造这个城墙啊，是男女皆兵啊，连女人也被包括进去了啊，也愿意自动的来参与这份工作的啊。你再往看十七节，往下看啊，十七节这边讲到有利未人啊，他们本来应该在圣殿里面，但他们也在外面，在这边来建造城墙。 还有这些祭司，二十二节的祭司，还有呢二十九节的这守东门的，他是 gatekeeper， gatekeeper 就像现在大厦管理员或者是这个门房这一类的人，他们也在那里做修建的工作。三十二节这边讲到有银匠还有商人等等，这些人也一起在参与当中，一起参与当中。这么多不同职业的人，包括来自不同地方人，而且还有男有女，他们怎么能够参与在同一个工作里面呢？为什么？是什么因素把他们调度在一起的呢？很简单嘛，就是同一个意向，对不对？什么是他们同一个意向？就是建造耶路撒冷城墙，这个意向把他们所有不同的人，不同想法不同背景的这些人，不同职业的这些人，有男有女的这些人放在一起，一起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说人多好办事，对还是不对啊？对啊，不对，不一定对啊。有时候人多不一定好办事，对不对？大家想法不一样的话，还不如少的精英几个人就好了，反而好办事。所以人多不一定好办事，除非怎么样？除非要有个条件，就是这些人他们想法要能够调整到一致才可以，人多才能够真正成为好办事他必须要有条件的，是大家想法必须要一样的你知道世俗的团体是什么？世俗的团体强调就叫 common interest， 是必须要有共同的兴趣或共同的这个利益的。要共同利益共同兴趣呢，世俗的团体呢，他们才能够产生合一的。那么神的百姓怎么样合一呢？神的百姓能够合一，就必须要有一个同一个意向，同一个看见，大家都能够看到国度的一个需要。当我们都能够如此的时候呢，这样子才能够人人能够摆上自己那一份，在这意向当中产生了一个合一，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第三章，这十个城门外带其他这些地方总共四十个点，同时大家一起工作，是什么东西在背后能够把你调整到像一个人一样在那做工作呢？就是那个同一个意向。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周遭这些人，我们有各行各业的人，对不对？各行各业的人，而且我们也来自这个大江南北，我们来自不同的家乡，其实我们有很大的差异性的，我们当中还 有男有女，像我以前我是来自台湾，在我信主以前，我跟大陆同学台湾同学这两边，大陆同乡会台湾同乡会这两边老死不相往来的，是不是？可是今天在教会里面，纵使说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各种文化背景差异性非常大，但是呢在建造神的国度这件事情上，我们是有一个同一个意向的，所以我们能够合一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感觉有时候我会叹息的在现在好多了，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我叹息说，有时候自己的亲弟兄姊妹沟通起来那个难度要远远高过于说我能够跟教会里的弟兄姊妹的沟通，因为在教会的弟兄姊妹里面，我们是有同一个生命的，然后我们有同一个意向的，因此我们在教会弟兄姊妹反而能够好沟通，胜过我们跟这些家人的沟通，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吗？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意向里面，所以我们能够合一起来，我们能够在同一个方向一起努力来奔跑的。这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 Olympic 奥林匹克比赛，有个叫划船比赛，大家看过吗？划船比赛里面有单人的，也有双人的，也有四人的，也有八人的这里面又有分有舵手没有舵手的两总共很多组合，但是到了八个人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有舵手，八个人划船不能没有舵手的，没有这个项目，八个人划船就一定要有个舵手。为什么？因为八个人协调起来非常困难，他必须要有个舵手掌控的方向，才能使这八个人同时 往同一个方向前进。如果没有这个舵手的时候，那些人无论再怎么样努力，再怎么滑，很可能他们就在一个范围里面呢，左转右转，左转右转，他们无法做一个非常有效率的直线的前进的。所以那舵手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到了八个人以后呢，就没有那个项目说没有舵手的，一定要有舵手。同样的，弟兄姊妹，谁是我们教会全地教会的舵手呢？就是神所赐给我们那个意象，让我们能够摆正我们方向，往同一个方向前进。没有那个意象，我们就不能产生一种有效率的直线的前进，我们很可能就会在原地上面打转的哈。所以看到这个十个城墙和城门，四十个点，这么多人参与在当中哈。我刚刚说过第三章这些人名你觉得很烦对不对？读起来其实那只是少部分啊，这只是还只是带领的人，这么多人在参与当中，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因为他们拥有了共同的意向，非常重要。他们同样的都想要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他们虽然这么多人，背景的差异这么大，但是他们能够怎么样？如同一人啊，如同一人，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啊。所以呢，我们是怎么样？异中求同，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的来自大江南北，我们的职业也不同，我们的家乡也不同哈，文化背景各方面我们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讲你是某某地位的大公司的老板或是怎么样，不讲这些社会上的这些 title 的，到教会里面都是弟兄姊妹。在早期教会，你知道新约教会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 amazing 的，令人惊讶的。为什么？在早期初代教会里面，那个时候奴隶主和奴隶在一起剥饼啊，奴隶主和奴隶在一起剥饼啊，在社会上找不到的，但是在教会里面，初代教会里面，人人看到这个景象以后都吓一跳。哇，你是主人，我是奴隶，我们两个人可以在一起剥饼啊，这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只有同个意象才能够把这些不同职业的人放在一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么多不同的背景没有关系，我们是在异中求同。我们在那个同是什么？就是以神以耶稣为我们自己唯一的意象。如果我们能够大家都有这个意象，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走在同一条道路上面。好，最后一点我们来看，就是善用地利，善用地利哈。我们来看这一点哈，这一点到底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好，我们期待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这几节经文。第十节、第二十三节、二十九节，他们共同地方在哪里？共同在哪里？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对不对？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这是三节哈。第三章里面总共有六节，有六节这样子的经文，我今天只列了简单的列一下三节就好了啊。当时建造这个城墙的这些犹大人，我们刚刚说过，有些是住在城内的，还是属于少数的，有些是住在比较 城外的啊，有一段距离的啊。我们需要知道当时背景。当尼西米安排那些城内的人，住在耶路撒冷城内的人，当他们在建造城墙的时候呢，只要可能的话呢，他会尽量安排他们怎么样，对着自己的房屋来修造，也就是让这些人呢，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啊，来建造住家附近的城墙。你们觉得好不好？好不好？这个安排对不对？啊，当然哈，当然这是非常好安排哈。虽然说那个时候不是说每一次都是一定有这样可能的哈，因为有些城墙附近是没有住家的，有些城墙没有住家怎么办呢？还是要送人到那边去，走一段路到那边去修建城墙的啊。所以对于那种地段呢， 尼西米呢，他是比较多的去安排那些住在城外的一些人来到那种地方去修建，但是对于城内的那些城墙，只要附近有住家的，他是尽可能呢，只要可能呢，他就安排这些城内的人来去修建那些城墙哈，安排他们就在住家附近就近来工作，这样就可以减少怎么样无谓的浪费嘛，对不对？不管是在时间和精力上都是这样子的啊。那这一点呢，在对我们在北美工作的人哈，就非常明白啊，这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安排啊，非常合理的安排。为什么？因为我们现代人，我们希望我们找到工作，对不对？找到工作好高兴，但是要有一个条件，可以使我们更高兴的是什么？在家上班哦，这个是更大、更严酷的要求了哈，在家上班。那如果不能在家上班怎么办呢？那你希望说你的公司离你家越近越好嘛啊，所以你就可以省掉好多这个开车的辛苦啊，开车是非常辛苦的啊，然后在这当中可以节省一些体力，那这样你的心情也更好。好，我一下回来搞不好还可以回家吃午餐呢，这好不好？这是最美的啊，最美的午餐就是在工作场合的时候可以回到家里面去吃午餐的，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很羡慕啊，非常羡慕，这最好的。就在你的工作场合呢，就在你的住家附近哈，所以这样工作效率也高，心情也好，对不对？所以尼西米这安排是非常非常对的一个安排啊。那么这一点怎么样应用在我们个人的服事上面呢？或者怎么样应用在我们今天教会的这种服事安排上面呢？我们在寻求服事的时候哈，两个重点。我们到底要做这个工作还是做那个工作？在教会里面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你心里要有负担，你心里没有负担你一定做不好的，对不对？大家同意吗？你一定要有负担你才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好嘛，这是第一点，很简单。那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的恩赐，你有没有这个恩赐来做这件事情？当然恩赐有时候不是一下就知道的，是需要去操练，以后慢慢磨练出来以后，你发现哦，原来就像我在教会一开始的服事当中花最多时间的就是在这个带领唱诗歌上面花很多时间。那我那个时候我自己很惊讶说，哦，我也会唱歌啊。后来人家告诉我们说，很简单，你会唱歌的一个条件是什么？你爱唱歌。你爱唱歌你就会唱歌，很简单哈。所以如果我们哈向往一个我们并不具备恩赐的这个服事呢，我们需要去试一试，我们才知道嘛，哈。但是说我们试了很久了以后呢，我们发现说做了很久，我们事倍功半，做不好，得不到很好果效，没有这方面恩赐，好。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哈，恩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相反，我们发现我们有某方面恩赐，我们就朝着方向前进，好好的使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这样可以带来更好的一个果效啊！因为神已经事先装备好我们了，也许我们并不知道，在我们信主那一天，神在我们心里面就赐给我们某种恩赐，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当我们在随着时间的过，这个在教会服事里面，我们慢慢的发现说，哦，我们可以做某一些方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你的呼召就在那里。那就是神所给你的恩赐，是一个宝贵恩赐，就是要让你去做这种事情的。所以呢，教会领袖做什么事？我所谓教会领袖，我一直要强调的话，不只是只有牧师才是领袖，教会很多领袖啊，包括小组长也好，包括这个各个事工的负责人也好，这么多教会领袖，就是要能够怎么样？要帮助别人发现自己的恩赐。要给他们机会，不但发现，而且要给他们机会去使用他们这样的一个恩赐，这是最能够建立一个人的方法。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那个意思。好，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做带领的，你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要给别人机会，帮助别人建造起来。相反呢，如果把人放在一个错的地方，这个人就很难做好他的服事工作的哈，结果他也很难得到服事当中的喜乐了哈。 这就有点像尼西米这边的安排哈。既然城墙就在你家附近，你就在那边工作就好了，你不用跑远了、啊，你不要舍近求远啊，做无谓的浪费，到别的地方去修城墙不需要，就是照着你最容易的，你最应该去的地方就近来修造你的城墙。尼西米的这个安排啊，只要可能就是对着这些房子来修造，这是善用了地利啊，善用了每一个人的资源。我们同样的道理，在教会里面服事呢，我们也是如此，要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不要舍近求远，不要我明明不会做那样事情的，我就是啊，看到别人在做，我好羡慕，我也要做，我没那个恩赐啊，我为什么要跑那么遥远去？我明明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很多恩赐可以做的。所以这是彼得前书四章十节一句话，他说个人要怎么样，请留意这句话，叫照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每一个人都得到很多很多恩赐的，不需要去羡慕那些我们没有恩赐的那些工作。好，总结今天经文很快。第一是什么？要以身作则，因为讲了很多你要回忆一下。以身作则一开始讲到什么，讲那么多四十个点的安排里面，首先提到就是大祭司。为什么？因为大祭司属灵的领袖，他必须要以身作则，他也在当中参与这个工作。所以在教会，我们刚刚强调的弟兄姊妹，我们最需要的就是 servant leaders， 需要仆人领袖们在我们当中能够兴起来，一手做工，一手带领别人，亲手做工，以生命来影响人的生命，以生命影响生命，大家一起做神的仆人啊。第二，依序分工啊。你看尼西米把整个城墙分成四十个小单位哈，然后把一组一组人安排上去。我们刚刚强调过，你若做 managers， 你要知道这当中并不容易的，因为你刚看这一段第三章这样读过去，你觉得不就是这样分配吗？不这样分配还能怎么样分配呢？但是你如果了解当时的情况，尼西米是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面，对这个地方不熟悉的情况之下，对人也不熟悉的情况之下，能够做这样安排，非常了不得。这是因为神的手在当中来帮助他。再来就是忍耐等候，因为当中有些贵胄，对不对？不用兼担神的工作，那这个时候作为仆人领袖的弟兄姊妹，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忍耐等候，不要强迫别人，因为所有侍奉都必须要心甘情愿的。最后 第四点就是异中求同。我们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各种想法，各种思想，各种背景，各种教育，各种不一样不一样，而且我们有男有女，有弟兄有姊妹，是什么连结在我们在一起的呢？就是求那个同。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意象，教会是在同一个意象里面，我们才能够一起往前走的。最后呢，就是在善用地利，刚刚讲的，我们每一个人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要照着神所给我们的恩赐，不要跑远了。跑远了，跑到一个你不应该去的地方，不需要。你光是神给你的这个恩赐呢，你好好使用就已经非常了不得了。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人做耳朵，有人做眼睛，有人做手，有人做脚，形成了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大家都善用神给我们的资源呢，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这个浪费了。 OK， 这就是今天的这个所有经文了。那我们可不可以对照一下，我们教会现在光景在哪里呢？我们是不是也有这里面的一些影子呢？我们来看一下。所以你可以帮尊父可以帮我们放一下吗？这个是 UCCI 服事表。我们当中有服事的人都很知道这个服事表，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个主日的一些安排。你可不可以这个100% 里面 insert OK， 那个100也可以改成125 你往下看，再往下一点点就好。哦，对对 ，OK， 你往下一点点啊。OK， 好，就这两个 link 啊，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 link 啊。第一个是 link 吗？跑去哪里了？哦，在右边了。哦 ，OK， 对。第一个 link 哈，顺便在这边插出去讲一下，你今天看到的投影片哈，每个主日的投影片都可以在那边找到。啊，有时候你想要照相对不对？但你可以回去看一看那些投影片哈。我们来看这第二个，各个事工的负责人。对，就是那个。得125可以吗？好，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什么？教会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分工？就好像一个城墙一样，有40个点，这里有好多个点在这边。首先就儿童青年的事工，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这边服侍，是因为背后有很多弟兄姊妹在那边帮助啊。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在这当中能够安心聚会啊。儿童主日学像是谭是玉红啊，玉红在那边做调度的。青年主日学是陆旺啊，陆旺。然后 Youth 的 Fellowship Band 啊，这个是新的一个事工啊，是陆旺啊。但不要忘记哈，这些儿童事工不是谭玉红，不是玉红姊妹她一个人负责的哈，负责所有的。她当中呢有几位，一共有七位老师。七位老师在那里轮流，然后再其次这青年事工呢，陆旺带领的呢也有四位老师在这当中，到了这个 Youth Fellowship Band 呢，这边呢有三四位的家长们弟兄姊妹们参与在当中一起帮忙的，所以让我们来模仿这个尼西米的一个语气。下一个其次是什么呢？主日单章。 OK， 主日单章，每一个主日单章是海平在那里帮助我们把这些都准备好的哈。信息的录音呢是光耀，光耀，你看他为什么每个礼拜都要坐这个位置，你明白了吗哈？然后电邮的通知呢，周一的时候黄湖哈，他就把我们所有服事人员这个礼拜的啊都通知我们啊要服事。饼杯的预备啊，每次都 Lucy 帮我们准备好桌上的饼和杯啊，还有排好这些事情。然后路口插牌呢，很早的时候海平就要开车到我们这附近把牌子给插好，都是很辛苦的，他们是自己单人的事工。你再往下呢，再往下你可以看到诗会等等，就是其次就是诗会。诗会目前有五位的弟兄在这当中轮流，到领诗呢，领诗是诗会徐熙，领诗是杨坡，杨坡呢他有六位的弟兄姊妹跟他一起配搭，当中还有三位的司琴。那其次呢就是台前的春虎，在现在正在放映，台前也有五位的弟兄。然后在下面呢，在其次呢就是饼杯，是瑞斌来安排的，目前我们只有三位，因为我们程序还没有稳定下来，将来再来扩大了。然后在其次招待，招待我们有十位的姊妹们在他当中来服侍主。器材呢，目前呢已经扩充到五位的弟兄们能够熟悉这些器材了。再其次呢就是会务啊，会务就是 Jonathan 啊， Jonathan 在当中来做这种调度方面工作啊。那除了这边以外，其次的还有我们周三祷告会啊，我们有七位弟兄姊妹在那边做带领唱诗，带领唱诗敬拜。周五的小组就更多了啊，周五小组有四个小组的这个小组长家庭，还有这个余弟兄还有海平呢做支援啊。很不但如此，而且我们的这些小组的带领啊，每一周的带领呢是所有弟兄姊妹都在当中做参与的啊。这是周五是一个非常非常多人在一起同一个时间服侍的一个地方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怎么样教会的一个耶路撒冷城墙。虽然是一个城墙，那你仔细看啊，上面有十个城门，然后还有好多其中一些建筑物啊。在神的国度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些就是事工，但是比这事工更重要的是什么？比事工更重要就是人。所以我们可能是一个事工的代理人，也可能是一个小组长。我们不要忘记今天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要以身作则，做 servant leader， 带着别人一起来做工。对于那些落后的人，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有耐心，等候他们跟上来。将来在座的还有一些新来的一些弟兄姊妹，或者是要受洗的弟兄姊妹，慢慢会加入到这个家庭里面，那么他们会慢慢融入在我们当中，最后也一定会在这上面的。每一个人都发挥我们自己的恩赐，善用神所给我们资源，一起来建造神的国度。所以这就是今天的信息。虽然你看第三章好像一堆无趣的安排，其实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宝贵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说一句话？来吧，我们一起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可不可以说一下？来吧，我们一起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现在请大家就跟你的左右来讲这句话好吗？来吧，我们一起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